这里是德国之声
Deutsche Welle
德国国际广播电台。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2014年10月11日德国之声中文网音频节目。今天我们将关注以下内容：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到访德国，马英九支持香港争普选，批评太阳花，最年轻的诺贝尔和平奖得主马拉拉。节目的最后是德语媒体看中国栏目，欢迎收听详细内容。
德国之声
Deutsche Welle
时事焦点
Journal。
10月10日，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到访德国，在柏林出席第三轮德中政府磋商，德中双方政府内阁几乎全部与会。
中德政府磋商机制建立于2010年7月，时任中国国务院总理温家宝与德国总理默克尔就建立这一两国政府间的高规格会谈机制达成一致。2011年6月，首次德中政府磋商会议在柏林举行。这是中国首次同外国政府建立政府磋商机制。作为政府磋商机制，是一种两国政府间直接交流信息、交换意见、探讨问题的平台机制。建立德中政府磋商机制，首先是德方提出的倡议，中方立即表示兴趣浓厚。德国目前已经与包括中国在内八个国家建立政府磋商机制，最早是在欧洲与法国、意大利、西班牙，之后与波兰建立了政府磋商机制。在欧盟以外，德国还和俄罗斯、以色列建立这一机制。在亚洲除中国外，德国与印度也拥有这一政府磋商机制。德国最年轻的政府磋商机制伙伴是荷兰，建立于去年，目前举行过一次会议。德国与美国没有正式建立政府磋商机制。2011年默克尔总理访问美国，随行的有五位内阁部长，以至于政府圈内和媒体将其称为非正式的政府磋商会议。此次第三轮德中政府磋商会议，中国方面有14个部委机构代表陪同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出席，德国方面也有12位内阁成员参加。政府磋商由政府首脑亲自主持，会议本身只持续一到两天，但筹备工作几乎全年不中断进行。两国对口部门寻找合作点以及各自想讨论的问题，政府磋商时进行汇报和讨论。中国是全球第二大经济体，经济增长虽然有所放缓，但仍是拉动全球经济的几大发动机之一。德国在科技创新和精工制造方面实力雄厚，中德两国均以出口型经济为主，因此双方合作的基础和拓展的空间都很大。中德两国之间已经有60多个不同级别主题的对话，不过政府磋商仍被双方视为意义最重大的机制，体现互信，有利于消除意见和利益分歧。前两次分别在柏林和北京举行的德中政府磋商签署了数十个合作文件，涉及政治、经济、环境、文教等领域。在北京举行的第二轮中德政府磋商上，还就中德双方通过协商解决光伏产业问题达成一致。当时中国正面临欧盟光伏反倾销指控。德国总理默克尔在与中方直接接触时，每次都会提及对北京来说不太悦耳的话题，比如中国的人权状况。默克尔总理也为一些个人命运进行过呼吁，包括曾被失踪80多天的艺术家艾薇薇。此次德中第三轮政府磋商之际，默克尔在总理府网站上发布的一段视频中也提到维族学者伊里哈木，并批评中国当局对伊里哈木的判刑过为苛刻。
台湾总统马英九在庆祝双十国庆的谈话中坚持九二共识、一中各表的立场，并对目前香港争取普选行动表示支持，但他同时批评台湾太阳花学运及反对党在立法院的抵制背离民主。
10月10号是台湾双十节，马英九总统发表以民主为傲、以台湾为荣的国庆演说。对于日前中国大陆领导人习近平首度提及一国两制，马总统正式回应：
维持台海不统、不独、不武的现状，或是九二共识、一中各表，都是依据宪法所定的政策。尤其是九二共识、一中各表，更是两岸6年来和平发展的关键。 也是我方不变的坚持。
马总统强调，此时此刻正是中国大陆走向民主宪政最适当的时机，这取决于领导人面对改革的智慧与度量。针对香港民众最近为争取特首普选的行动，他要再次表达坚定的支持。
邓小平先生在推动改革开放的时候，曾经说过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的名言。今天的香港何以不能比照办理，让一部分人先民主起来，这必将化危机为转机，让大陆与香港双赢。
虽然高度赞扬台湾民主发展并支持香港民众的行动，但对于台湾三月太阳花学运非法霸占政府机关的抗争手段，以及近年来在野党不断杯葛议事，马英九却认为是不民主行为。马英九说，
如果反对者不参与讨论，又提不出替代方案，实在背离议会民主的精神，也让台湾眼睁睁的做事优势流失。
马总统对反对党的呼吁似乎并未得到正面回应。最大在野党民进党表示，马总统不应该嘴巴高喊民主却言行不一，对自己毁宪乱政和无能执政毫无反省，并企图把执政者的经济宪政责任推给在野党与学运。民进党主席蔡英文说，
执政者对台湾所面临的很种种的挑战既无心也无力的来让台湾的政治经济社会都能够更好那也没有让人民有这个信心
太阳花学运领袖也批评，当香港人民展现无畏的精神争取民主的时候，却听到牺牲台湾民主的马总统呼吁大陆走向民主宪政，只让人感到无比的畏善与讽刺。在国庆会场远处，有台湾国动员民众举行抗议活动，将写有食安问题的水球投掷到维安拒马之内，抗议政府在国庆日将人民拒于门外。由于马英九总统日前出席公开活动的时候遭到一名学生丢掷书本，民进党立委质疑今年国庆是史上最高的维安规格，甚至还超越北韩。但国安局长李祥昼表示，都是按照往年规划，认为维安规格超越北韩的说法是危言耸听。
本年度的诺贝尔和平奖授予了来自印度的凯拉什·萨蒂亚尔西以及来自巴基斯坦的马拉拉·优素福扎伊，后者今年刚满17岁，她的传奇经历也让这位少女成为有史以来最年轻的诺贝尔奖得主。
整整两年前，为女童受教育权利奔走呼号的少女马拉拉·优素福扎伊在家乡遭到塔利班的枪击，险些丧命。在重新恢复健康后，马拉拉出版了自传，接连获得了欧洲议会萨哈罗夫奖等多个奖项。如今，她获得了万众瞩目的诺贝尔和平奖。在她遭到枪击之前，马拉拉已经是家乡斯瓦特河谷的一个名人。这位教师的女儿公开倡导让女童入学。他在为英国广播公司撰写的一个博客中也表达了这种愿望，因此塔利班将他视为眼中钉，塔利班禁止女童入学。2012年10月9日下午，塔利班武装分子冲进他和同学们乘坐的校车，问你们谁是马拉拉。当马拉拉身份暴露之后，枪手对其头部开了枪，马拉拉伤势严重，一度在生死关头徘徊。后来他被飞机送到英国接受治疗，几个月之后终于脱离了生命危险，重新恢复了健康。马拉拉在伯明翰的医院里从昏迷中醒来之后的第一个念头就是，谢天谢地我还没有死。这时距离他遇袭已经过去将近一个星期了。马拉拉在自传中还写道，但当我回忆起向我开枪的那个男人的时候，我的心中并没有怨恨，我不想复仇。国际媒体对马拉拉的治疗康复状况进行了密切关注，命运遭遇使她成为了偶像，成为反抗对妇女和儿童压迫的象征性人物。 事实很快证明，塔利班想要让这个女孩保持沉默的计划显然是失败了。马拉拉在康复之后继续发声，毫无畏惧，而且她还登上了更大的舞台。2013年7月，在她16岁生日那天，马拉拉应邀在纽约联合国青少年大会上演讲，在场的听众全体起立为她喝彩鼓掌。2013年10月18日，她还受到英国女王的亲自接见。这位巴基斯坦少女百折不挠的勇气得到了西方世界的赞赏，她也因此获得了众多荣誉和奖项，其中包括国际儿童和平奖以及人权组织大赦国际的良心大使称号。去年11月，她还获得了欧洲议会颁发的人权奖项萨哈罗夫奖。其实早在去年，他就获得了诺贝尔和平奖提名，并被认为是最热门的人选之一。不过去年的和平奖最终颁发给了国际禁止化学武器组织。如今诺贝尔和平奖颁发给了这位只有17岁的少女，她也成为了有史以来最年轻的诺奖得主。评奖委员会在陈述理由时说，马拉拉致力于让所有儿童都获得受教育的权利。尽管她非常年轻，却已经为女童受教育权利奋斗多年。她的行为表明，青少年以及儿童也同样可以为改善自身处境做出贡献。马拉拉所做的这一切都是在最危险的环境下完成的。她如英雄般的奋斗，由此也成为了捍卫女童受教育权利的代言人物。
德国之声
Deutsche Welle，
德语媒体看中国
Presseschau。
中国总理李克强周五抵达德国进行访问，德国民进在线同日发表文章，对德中经济合作以及中国人权状况作出评论。文章开头写道，中国总理李克强率领大批随行人员前往柏林进行第三轮政府磋商，没有其他西方政府会让中国共产党领导人坐上其内阁议事桌，德国总理默克尔和他的部长们却这么做，因为依照官方说法，北京和柏林建立了所谓的战略伙伴关系。评论指出，这一切的背后存在着一个重要理由，即德中贸易正蒸蒸日上的发展。作者认为，没有对方的帮衬，无论是中国或德国都无法达到今日的经济成就。但事情的反面是，所有来到柏林做客的先生女士们都对其国家内令人发指的侵犯人权暴行负有责任。最新的例子是对经济学者伊利哈木图赫提的无期徒刑判决，数十名博主、记者和异议人士则被关押在铁窗后头。默克尔和外长施泰因迈尔将在政府磋商时再一次提出劝解，他们还会提及两国间的法治对话。中国总理李克强的回应大概会是这样的，中国将致力改善其人权状况，并且倾尽全力建设法治国家，此外还会要求对方不要干涉其内政，包括香港问题。中国共产党对提醒、建议和善意话语都充耳不闻，这是从过往经验中得出的苦涩结论。最近的例子是，总理女士近期曾试图游说其战略伙伴，允许不受党内干部欢迎的批评者兼艺术家艾薇薇出境，以前往柏林参观其作品展，北京对此根本不予理会。无论如何，德国政府声称采取遵循价值导向和道德的外交政策，外交部强调尊重并扩展人权是核心事务，但他们却让上述原则成为经济关系的牺牲品，并且通过政府磋商向中国的独裁者献媚。文章最后写道，最迟在法院对图赫提宣判后，他们就该取消这次会晤。法兰克福汇报周五发表署名文章《海峡另一端的陌生国度》，文章指出，中国希望遵循香港模式统一台湾，台湾的新世代年轻人却对此抗拒，并且与香港的抗议阵营站在同一阵线上。 文章开头介绍到，在半年之前，人们还认为台湾与大陆正快速接近，台湾陆委会主委与国台办主任的历史性会晤，甚至令外界认为两岸领导人在不久的将来可能见面。但学生们出现了，首先在太阳花运动期间占领台湾立法院长达三周，成功阻挡政府与大陆签署经济协议。如今台湾正急切地关注香港情势，当地学生自两周前开始举行示威活动，要求实现特首真普选，并表达了对中国中央政府的不信任。文章写道，台湾不是香港，香港是隶属中国的特别行政区，而台湾则是个独立国家，拥有中华民国这个正式名称，并且获得21个国家的外交承认。台湾是个年轻的民主政体，拥有多元化生活方式，但许多人认为这样的社会秩序受到强大邻国的威胁。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日前曾表示，和平统一、一国两制是解决台湾问题的基本方针。距离中国上一次提到一国两制已有一段时日，因为这个说法不仅不受到台湾追求独立的反对派欢迎，多年来的官方问卷调查也不断显示，多数台湾民众希望维持现状。至于如何实行事实独立，台湾境内存在深层的分歧。文章接着写道，台湾总统马英九上任后积极推动两岸经济交流，最大的一次突破当属两年前签署的两岸经济协议。然而台湾反对党及学生运动对于在经济上依赖大陆感到深切不安，在香港发生的种种事件后，北京显然察觉要拉拢台湾的年轻世代绝非易事。学生运动的支持者成长于台湾前总统李登辉及陈水扁执政的年代，当时这两名总统皆强调台湾身份。台湾中研院研究员吴玉山表示，年轻人更觉得自己是台湾人，对中国大陆缺乏情感认同，他们不希望成为香港。
感谢您收听德国之声中文广播晨间节目，来自欧洲心脏的声音。获取德国之声中文网更多内容，请登录 www.dw.de。 本台联系地址是北京市9029号信箱，邮政编码100600，电子信箱 chinese@dw.de。 本台今天晚间的汉语节目播出时间是北京时间21点到22点，欢迎收听。